来到 Beta Finch，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收益分析播客，我是 Alex。今天我们将深入分析 SP Global 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强劲表现。在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需要说明。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要话题。我的搭档 Jordan 已经准备好了。Jordan, 你好。
Hi, Alex, 很高兴今天和你讨论 SP Global 的季度成果。说实话，这份财报充满了好消息，尤其是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宏观环境下。
完全同意。让我们从数字开始。 SP Global 报告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收入增长 10%， 有机常数货币基础增长达到 9%， 但让我更兴奋的是调整后摊薄每股收益增长了 14%。 Jordan,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这些数字表明了一个非常有弹性的商业模式，特别是当你考虑到公司在极其动荡的环境中实现这些增长时。伊朗冲突、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甚至私人信贷市场的压力。管理层提到他们在二月底注意到宏观风险上升，但他们迅速调整了支出，这反映在利润率扩张上。
是的，这正是我想强调的，他们在利润率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年度利润率扩张140个基点。更印象深刻的是，在调整 OSTTRA 的影响后，第一季度的利润率扩张应该是160个基点。这表明运营效率的真正改善。
绝对是这样。让我们深入了解各个部门，因为这里有很多细节值得注意。首先，市场情报部门，这是他们最大的部门之一。报告收入增长 8%， 有机增长 6%。但这里真正有趣的是，订阅增长稳健达到 6%， 而非订阅收入增长 18%。
是的，而且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他们提到订阅收入面临50个基点的逆风，这来自收入确认的时间，他们预计这会在下半年反转。所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基础订阅动力可能比看起来更强。
完全同意。现在让我们谈论最令人兴奋的部分，人工智能战略。这真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们报告说，超过1/3的 CapQ Pro 用户正在使用他们新推出的人工智能功能，如 ChatIQ 和文档智能。但这里是关键统计数据， API 调用量在一个季度内增加了5倍，
而且他们一直在加速。从二月到三月 ，API 调用量翻了一番，这显示了实际的客户需求和参与度。但更有趣的是，他们在货币化方面做了什么 ？CEO Martina Chang 提到，一些财务客户在续约时愿意为访问人工智能就绪的数据支付35%到45%的价格溢价。
这太棒了，这表明客户确实看到了价值，不仅仅是在这里测试功能，他们实际上愿意为它支付更多费用，而且这很重要，他们使用多个分销渠道，一个大型全球银行与他们签署了扩展合约，增加了桌面 CapQ Pro 用户，但也许更有趣的是，他们将 SP 全球数据集设为了自己内部大型语言模型的标准。
这就是我想讨论的，他们不是在争夺一个赢家分销模式，他们正在建立一个灵活的系统，其中他们的数据既可以通过自己的平台如 CapQ Pro， 也可以通过 Cloud 和 Copilot 等第三方工具访问，这是非常聪明的战略。
完全同意。现在让我们转向评级部门，他们报告收入增长 13%， 超过内部预期，交易收入增长 15%，由投资级债券的强劲表现驱动，特别是由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投资推动。这真的很有趣，超大规模公司在资助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债务。
是的，虽然他们提到一些这种强劲表现可能被拉到第一季度，他们预计超大规模发行将在整个年份更均匀分布，所以他们没有改变全年指导。 但这里有一个亮点，私人市场收入增长 25%， 随着私人信用市场面临更多审查和更宽的利差，这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你说的对，现在能源部门是这份报告中最复杂的故事，伊朗冲突对该部门产生了直接影响，他们将能源部门的全年指导下掉了一个百分点，至 4.5% 到 6% 的有机增长。
但这里有一些积极的事情，他们在 CERAWeek 能源行业的顶级会议取得了破纪录的成果，参加人数达到11000人。他们还推出了一款新的人工智能原生产品 CERAWTITAN， 用于上游数据和见解。管理层提到客户反馈非常积极，他们实际上通过演示就关闭了一个大客户续约。
这太令人兴奋了，而且这是关键，他们正在剥离能源部门的软件投资组合，这表明他们正专注于他们最具差异化的内容，专有数据和见解。该交易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或2027年初完成。
现在让我们讨论指数部门，因为这个增长了 17%， 他们在所有业务线上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资产挂钩费用增长 18%， 交易所交易衍生品增长 18%， 数据和自定义订阅增长 12%。
是的，指数部门真的是他们投资组合中的明星，他们甚至在推出创新产品 iBox 美国国债指数，作为区块链上首个主要可用的本地数字资产指数，这表明他们在前沿领域超越了传统业务。
绝对是。现在让我们讨论移动性部门，这可能是许多人最想听到的。收入增长 8%， 这在汽车市场面临压力的情况下是坚实的。他们仍在中期2026年进行分拆，他们已经提交了 Form 10， 计划在5月12日进行投资者日。移动性也计划筹集约20亿美元的债务。
这是一个大举动，所以分拆将使 SP Global 能够专注于其核心数据和见解业务，而 Mobility 将成为独立的上市公司。
完全正确。现在让我们谈论指导，因为这很有趣。他们重申了全年 6% 到 8% 有机常数货币收入增长的指导，除了能源部门，他们也在维持50到75个基点的利润率扩张指导。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点，他们对第二季度的前景非常具体，他们预计市场情报部门的订阅收入会加速，评级部门会保持强劲但不会加速，能源部门会略低于全年指导，而指数部门会继续强劲增长。
他们也在增加资本配置，他们宣布将股票回购从预期的自由现金流的 85% 增加到至少 100%， 即全年约45亿美元。这表明管理层对业务的长期前景充满信心。
绝对是，这是一个有趣的信号。即使考虑到伊朗冲突及其对能源市场的影响，他们仍然对业务的弹性充满信心。他们甚至在指导中包含了 Mobility 的全年贡献，然后将在分拆完成时调整。
现在让我们谈论，在我看来，真正让我兴奋的东西，数据差异化。Martina Cheng 在幻灯片11上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数据基准和工作流工具如何分解。关键要点，少于 5% 的总收入来自无差异化数据。
这真的很重要。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流主要来自他们无法轻易被复制的东西。考虑到许多投资者担心的是，他们的数据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变得商品化，这种分解缓解了这些担忧。
完全同意。但让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一下，在市场情报中，他们最大的部门无差异化数据仅占 12% 的收入，工作流工具占 37%， 咨询和事件占 11%， 其余的是他们的专有和精选数据。
而这正是 KYQ Pro 变得有趣的地方，它不仅仅是一个数据产品，它是一个平台，它包含工作流工具，它包含他们的分析，它包含他们的人工智能功能，客户为获得整个包而支付，不仅仅是数据。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为人工智能就绪访问争取 35% 到 45% 的溢价。他们不是在销售原始数据，他们在销售被转化为更有用、更可访问、更强大的数据的数据。
好的，所以总结一下，对于投资者来说，这里的大图景是什么？ SP Global 正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中展现出弹性，他们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业务。数据和见解，这些在经济混乱时期变得更有价值。他们正在用人工智能进行创新，客户愿意为此支付溢价，他们正在提高利润率，同时增加资本回报，而且他们正在通过分拆 Mobility 来精简业务。
而且我想强调这一点，他们没有因为宏观环境挑战而削减指导，他们重申了他们的全年指导，这告诉我管理层对业务和他们正在执行的战略充满信心。
绝对是，当然存在风险，如果伊朗冲突升级或拖延，能源业务可能会面临更大压力，宏观经济的任何进一步恶化都可能影响他们依赖于交易活动和市场波动的所有市场敏感业务。
这些都是真实的风险，但就目前而言， SP Global 看起来非常好，强大的增长、利润率扩张、人工智能参与、多元化的收入流以及回到股东的大量资本。
在我们结束之前，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非常感谢 Jordan， 这是关于 SP Global 第一季度2026年业绩的快速总结。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本播客或想要我们讨论的其他公司的问题，请让我们知道。感谢收听 Beta Finch。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